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那我们继续第三章第二节的内容。我们上星期谈到118页，那118页谈到在说一切有部，他的这个菩萨要历经三大阿僧祇劫，然后再百劫啊，才能够成佛。那也是跟前面有点类似，就是三个阶段啊，就是三阿僧祇再加一个百大劫这样。那我们的世尊他并没有，并不到百劫他就成佛。那上星期有谈到，因为他精进的缘故，那传说中他就是因为精进战佛，所以他就超九劫。在经论中也谈到，就是世尊跟弥勒菩萨他们是同学，曾经是同学，一起发心也要度众生成就无上菩提。但是呢，就是因为世尊比较精进，所以他就先成佛。那也不是代表这个弥勒菩萨比较懈怠，这是因缘的关系。然后那经论是说，修行的人跟要被度的人他们的一个因缘，有时候呈现一些差异的时候，那他的老师就看哪一个的这个要度的人先成熟，他就先成就他这样子，所以世尊就先成就。好，那说一些有部，我们看一下118页啊，这边有列了《大毗婆沙论》里面的内容。那他说，过去久远，人说百岁时有佛名释迦牟尼。那上星期有学员就提到说，这边怎么又有一位释迦牟尼啊？那其实佛同名的蛮多的啦，特别释迦牟尼啊。那在这个说出四部也是，我们看一下地下面第四项这边，看118页，说出四部啊。那在愿行时期呢，也是逢过去的释迦牟尼佛而发心啊，与说一切有部相合，也就是这一遍啊。说一切有部的这个论里面也谈到，在过去，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呢，那有一位陶师名叫广智啊，那他就发愿说，愿我这个未来当得作佛啊，然后等点点点这样子啊。那第二阿僧祇劫就也是也遇到很多佛啦齁，然后在这边有一尊比较特别，就是燃灯如来齁，燃灯如来。那在很多的大圣经典都提到世尊在燃灯佛前得受记嘛齁。那在这个说一切有部的论书里面，他的说明是在第二阿僧祇劫满的时候遇到这个燃灯如来，那之后呢又遇到很多如来，那一直到这个毗婆师如来，那这个时候是第三阿僧祇劫满，那从此复经91劫修妙相业，妙相业就是修32相，那一直到这个迦摄佛的时候才圆满。所以在第一阿僧祇劫呢，那中间有省略了，有省略，大家自己补那个点点点。 那所以从上面的一个内容，那下面就有在做一些说明，就是在第一阿僧期间呢，那遇到了75000佛啊，最初是释迦牟尼，最后是宝髻啊。那第二呢，76000，第三呢，77000，越来越多了啊。好，那与这个修像一手业91劫中，就是讲我们世尊，那又遇到6佛、哦、那最初是圣观，最后是迦摄、哦、好，那这个他说当知此意释迦菩萨说、哦、那在说一些有部呢的律里面也谈到这个阿僧祇劫遇多少佛的一些的内容，在要事啊，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要事啊，也是律里面的一个篇章。那导致说这边跟论师的说法有些不同了啊。那在这边的一个结论就是，可见对于菩萨行的传说意见是多么的纷纭啊！光是这一个律里面的长行跟偈颂也不一样啊。比如说长行里面有宝髻佛，那在偈颂里面做这个第四传佛啊。那在小节这一段里面谈到说一切有部所传。燃灯佛以后又过一阿僧祇劫，那这个跟佛的佛本行极精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一致的，就是遇到燃灯佛之后呢，需要再过一劫才成佛这样子啊。那这是关于说一切有部，那从这个内容里面呢，那这个是从前面是有这个四个阶段的，那是根据他的所修的内容，或者他当时所具足的一些程度呢，来安利菩萨的一个阶位或是时间。那这是从时间啊，还有从这个遇到多少佛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说明菩萨的一个阶位啊。那通牒部里面也有谈到，那他这个成佛的一个时间，他谈到是四阿僧祇有10万劫，那受记以前没有留下传说，那从燃灯佛起呢，就逢是24佛才圆满哦。那师父有去查这个本行极经，就是燃灯佛之后呢，又遇到14尊佛才圆满，那通牒部是24啊，那都有一个四，或许是在传送的时候，这个数字都会有一些差距，那可能是相关的啊。好，那再就是说出四部，这是大众部里面的一支啊，那。说出世部的一个说法，主要是出自于《大士》这一本书啊，《Mahavastu》。那它有四个阶段啊，那也谈到这个遇到哪一些佛啊，然后这个不退行期呢，它是见燃灯佛而受记。所以在整段在看各个部派的一个说明里面，导师就是要显示说各个部派的一个传说是很不一样的啊，不完全一致啊，有些有类似，但是有些就很不一样啊。好，那我们看119页，大乘论师 的一个说法啊。那在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有提到啊，就是修行，这导师一开始就是说修行三大阿僧祇劫成佛，这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传说啊，它是三大阿僧祇再加百劫，那基本上就是大概三大阿僧祇劫啊。那导师也说可能与大众不相同啊，那这样的一个时间呢，被后代北方的这个论师所通用。那其实这个时间导致说并不一定啊，不一定一定是三大阿僧祇啊。那为什么大智论里面有谈到啊，佛言无量阿僧祇做功德，欲度众生啊，何以故言三阿僧祇劫？三阿僧祇劫有限有量，什么意思？就是有人就问说，成佛要多久？哈、哦，那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三大阿僧祇。那《大智度论》有谈到这个，如真正来说，应该要说无量阿僧祇，哦，因为这个佛言无量阿僧祇要做功德，欲度众生嘛，哦，那。为什么只说这个三大阿僧祇呢？啊，三大阿僧祇事实上是有量有限啊，虽然有量有限，那也是非常长啊，非常长。那所以大圣里面又有一个说，就是其实是应该是无量阿僧祇，算不尽的啊，不是三大阿僧祇，但是我们一般的一个。所接触到的一个讯息呢，就是三大阿僧祇劫啊、哦。但是《大智论》里面谈到，如实说应该是无量阿僧祇啊、哦。那《无量阿僧祇劫本行集经》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哦。那我们看到117页，《本行集经》哪里有讲啊、哦？117页下面。倒数一二三四，倒数第四行，国念往昔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啊、哦，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呢、啊，那有这样的一个如来，表示这个时候已经是第三个顺行位了啊、哦，已经是顺行位，那还这就是从顺行位。这个阶段就已经是无量阿僧祇劫这样的一个时间长度，所以导致说，佛本行经也有此说、哦、那主要是指这边、哦、所以不一定是大圣者的一个创说了、哦、所以到底要修多久，有各种不一样的一个说法、哦、那第一个是龙树菩萨的大智论所传的，那第二个呢是无着菩萨的摄大圣论啊，摄大圣论释啊，那里面有谈到有五种人于三阿僧祇劫修行圆满啊，那或七阿僧祇或这个三十三阿僧祇劫啊，那导师说这个七跟三十三呢是这一部论所独有的。七跟三十三，所以前前后加起来有好几种说法，就是到底菩萨要修多，因为佛要修到是圆满的一个觉悟者，那要到达这样的一个觉悟的一个境界呢，不是三天两夜能够达到，所以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佛的功德太至高无上，要达到真的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哦、功夫跟努力、哦、好，那这里面有谈到五种人，大家可以或许可以简单拿笔记一下、哦、这边没有放在注脚。第一种叫做行愿行，行就是走路那个行，发愿的愿，行愿行地人、哦，那这一个是初阿僧祇劫，这也是阶位了齁。 那第二个呢，是这个行清净一行人，就是清净一行啊，行清净一行。第三呢是行有形象行人啊，那第四呢是行无相行，第三是有相行，第四是无相行啊，那就是行清净一行。行有相行，行无相行，这三个呢是第二生起劫啊、哦。所以第一二生起劫再加上第二二生起劫的三种，已经有四种。那第三二生起劫就是无功用行人啊、哦，无功用。无功用不是没有用啊，哦、就是说他的修行呢。已经不用再特别的作意、哦、要怎么做，它已经很变成一种习惯性，在一举一动都是在这个佛道的修行当中、哦、不用说诶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做，要去再去思考，或是遇到困难还要再作意，才能够、哦、在这个修行的道上，它已经是无功用，就是任运啊、哦，任运的一个意思。好，所以这个从上面的一个种种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到底修行多久才能够成佛？各个论书哈、哦，或是各个部派，他们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意见。那这个不一样意见代表着，就是一种。佛的一个太殊胜伟大，因为这个时间其实大家都拿不准，都说不准，但是一个共通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久，非常的久远，非常的久远。好，听到这边大家会不会觉得那么久要到修到什么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想说看能不能有快一点的。这个菩萨道可贵就在这边，因为他久然后又能坚持，这个就是菩萨道可贵的地方，而不会因为说我、哦、那么久，所以就想说要移情别恋、哦、去修别的，看能有没有快一点。菩萨道他的可贵就在于他坚持这样的一种难行能行的一个大行、哦、然后其实如果大家已经上路之后，基本上不会有没有时间相，那也就没有那种等待的那种感觉，大家听得懂吗、哦、就说其实大家如果上轨道之后，这个都只是一种说明的方式，上轨道之后菩萨其实就只知目标是不是正确，是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就没有在算那个日子说还有几天。在台湾我们当兵要退伍之前都会算日子，修菩萨道应该不会这样子。好，那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般我们讲三大阿僧祇劫要能够修到圆满成佛，那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大家知道吗？可能没有印象，没有概念哈、哦。那这个应该是导师成佛之道上面有提到，应该可能是从初住、哦、就是十地之前有十住、哦、十行十回向、哦、等等。那初住达到初住的时候呢，那就基本上就已经开始在这三大阿僧祇的一个时间范围里面了。好，那下面的119下面有一个表，那这个表画在一起并不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看说一切有部，好，第一行第一栏是部派，对不对？有一二三四个部派，好，那说一切有部它也有分成 四个阶段了，比如第一阿僧祇，第二阿僧祇，第三阿僧祇跟百劫，但它不是这样的话，可能会让大家产生一个误解，大家要做一个注明，就是说刚好都是四期，所以画在一起。那这个第一期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列，所以其实有部逢七万五千佛这边呢，它是这个发愿。我们再回到看这个第118页这边，它是遇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出世，然后发愿嘛，那发愿基本上就是愿行愿性，有没有？在这个佛本行集经里面，基本上是愿性，就是发愿。那发愿之后，其实他马上就修六度了，所以他又，所以这个说一切有部的第一格这边，它基本上包含了愿性跟顺性。好，那第二呢？第二阿僧祇劫，他也还是在修六度，一直到第三阿僧祇劫，他都在修六度，但是这个逢这个七万六千佛这一格呢，他除了顺性之外呢，那他也逢这燃灯佛的一个受记，燃灯佛受记，所以他又有不退转性，不退转性。所以呢，在第三阿僧祇劫呢，那就是接着就是不退转性的一个相当的一个时间点呢，那一直到第四期的百劫的时候呢，修相好，那这是一种就是说第一个。所以七有部第一个它包含愿性跟顺性，那第二个包含顺性跟不退转性、主要是燃灯佛，那第三第四基本上都是不退转性的，不退转性。好，那大士呢基本上就跟佛本行集经的四个阶段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若依照说一切有部的话呢，它是第二阿僧祇劫满的时候，它就已经不退转了，不退转。好，那我们就再继续看这个第四段，部派的实地说。那上星期有学员有问到，就是这个四个阶位跟这个实地呢，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待会看，就可以有一些消息。那上面的这一段呢，提到四阶位的菩萨，那以下呢是部派的实地说。那菩萨修行阶位大乘力有种种行位，那部派中也有实地说，那这边主要在谈实地。那有一些这个经呢只谈到实地，那实地的内容并没有说到，比如说这个修行本起经在最后一行，积德无限，累劫清苦，通行通实地行，在一生不错，他就谈到实地。好，我们看到第120页这边，那在太子若应本起经也谈到实地，那过去现在因果经也谈到实地，那在这个佛本行集经里面呢，也谈到一地到一地，那几地就不是那么的清楚了， 那导师说实地说似乎为各部派所采用，虽然内容不一定相同，因为我们也不晓得内容是什么。那接着下来就是谈这个说出世部大事里面所谈到的实地，那他也确实有把每一地的一个名称列出来，那也有做一些说明了。那这边有一些地方跟我们的课本不太一样，这边先做一个一个修正。那主要是这个第二怎么讲，义叫结曼地嘛，那课本是做结合地了。那如果依据他所给的这个范文，这个巴达曼曼拉巴达曼拉，它是这个结曼，这个曼呢就是一个头发的这个发的那个上面然后下面是一个就是曼就是花曼的曼，结曼所以依照这个范文呢，所以应该做这个结曼地。这个曼是什么？是花环的意思第一个南登地没问题，然后第三个是花庄严也没问题，第四个明辉地也没问题。那第五呢，也跟课本不一样那我们讲义是做广心Jitta Vis。Tara 那课本是做应心地，应就是答应那个应如果大家有课本可以看，课本是应心，但是如果依照所给的范文呢，应该是广心是广大的广就是我们这个讲义已经有做一些调整了，虽然跟课本不一样那六七八后面就一样了，所以有两个地方不一样好，那下面就开始说明大事的实地那第一个圈呢，提到初地是凡夫自觉发心的一个阶位就是说发心就是这个发心想要成佛，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第七地呢，它是不退转地那第八呢是诞生因缘诞生因缘。那第九呢是王子那第十是灌顶。好，那关于这一段呢，诞生王子灌顶，导师说这是以世间正法化世的轮王来比拟出世法化世的一个佛所以这些名称呢是这样子来的就是用轮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从诞生然后这个被立为王子，然后这个成为国王来用这样的一个名称来安立菩萨的一个阶位那轮在第三个圈这边，老师说轮王诞生经王子，也就是太子位，这个是第九王子位，然后这个灌顶那这是第十。那灌顶是印度国王登位的仪式，灌了顶就成为国王或是轮王。好，那十地中的这个诞生因缘呢什么意思？就是成佛的因缘圆满，决定要诞生了。那基本上这大概是一生不处在准备要等待时机要下到人间来最后一生要成佛。所以诞生因缘指的是这个成佛的因缘圆满，然后要决定要诞生，就是在等待因缘这样的一个阶段。那类似我们一般的一生不处这样的一个阶段 医生补出最后的那个时候，马上要入母胎那个时候。好，那王子卫是从这个都率天降之后出胎，直到菩提树下坐，是从这个都率天降出胎到菩提树下坐，那这样的一个过的这一段过程呢，就名为王子卫啊。那灌顶就是死，也就是成佛啊。所以这个十地皆位，一世间轮王皆位的施舍里面，总共一二三四五啊，有五个圈啊。那第五个圈呢，它其实是在讲第九啊。那灌顶那边师父下一次会改，那应该在另外一个圈，它是第十啊，灌顶位啊。第五个圈是王子位，那第四个圈是诞生因缘，是第八啊，第八诞生因缘啊，八九十啊。那这一个十地说跟这个大乘的发心等十住或十地，以及欢喜等的十地说都有类似的地方，特别是这个十住说啊。那这个类似呢，类似在哪？就是以轮王来比拟法王这样一件事了啊。我们看到121页。那怎么样类似呢？那在这个十柱里面的第七柱叫不退柱，那第八叫同真柱，第九是法王子柱，第十是灌顶柱。那这四柱呢，与大士的这个七到十四地，无论名称跟意义都非常的接近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士的七叫什么？南胜嘛，哈。那前面导师有说，依照那个经文的一个说明，它是不退转啊。那第八叫同真啊。同真在大士里面叫做诞生因缘地，虽然它的一个内容不一定一致，但是名称是然后有一点关系。然后法王子对王子位啊，法王子住啊，我们以那个表来看啊，然后灌顶，最后是灌顶十柱。跟这大士的十地都是名为灌顶啊，所以大士的十地跟大乘的十住说，导致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的名称太相像了啊，非常相像。那欢喜等十地也有类似的地方啊，比如说南胜地，第五南胜啊，那大士也有一个南胜地在第七啊。然后这个法云啊，在十欢喜十这个系列的十地呢，第十是法云地，那里面有提到这个十方诸佛放光为菩萨灌顶，那这也是啊，跟灌顶地的一个灌顶。都有相就一致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啊。那这一段的一个解呢，就是说部派的实地说彼此不一定相合，但依大士的实地说也足以看出与大圣菩萨行为的一个关系。所以导师这边要表示什么，就是大圣这样的一个实地的名称啊，不是凭空而来的，还是跟部派的一个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呢是有关系的，可能是仿照哈。那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它在可以就是 比较粗浅的说，就是可能是名称上是相仿，但是修行内容是大圣他们自己每一个阶位每个阶位他们有实际的一个经验，在上一期我们在讲般若经十住的时候，有讲每一住他修的法是什么，他基本上这些内容在部派是没有看到的，所以名称相当，但是里面的修行内容基本上还是大圣他们的一个实际的经验，而不是说还是仿照部派的一个情况。好，那以上是关于十地说，那十地之阶位，那到底菩萨行有多少，几个波罗蜜多呢？导师在这边也做一个探讨。那一开始是关于这个波罗蜜多的一个意义。那老师在这一段一开始就谈到世尊过去生的修行，虽各部派的分类不一致，但都是称之为波罗蜜多，那表示这个是大家共通的一个看法，或是称为波罗蜜。这在台湾好像是水果的名称是吗？波罗蜜。那波罗蜜多跟波罗蜜呢，那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波罗蜜是波罗蜜多的略译，就是导师这边所说的简译。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波罗蜜呢它并不是从梵文的一个语词翻来，它是从俗语或是中亚那边的语言。这边有没有学这个声韵学的？没有，大家可以去查词典，就是这个蜜啊在古代的一个发音，它是蜜，它有一个 T 在后面，它是入声字，入声字在后面还有一个子音，就是停顿的一个音这样子。所以有一些这个它很可能就是 paramit， 它没有它，或是这个 a 这个母音呢没被这个就是会弱化，所以就只剩下这个波罗蜜跟这个 T 这一个音。那这样的情况在我们这个佛陀这个字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这边顺带一提，就是说我们在佛经里面有时候翻成佛陀，对不对？有时候翻成浮屠、圣照七级浮屠，这些基本上都是 Buddha 这个字的一个音译了。但是在安世高的一个译经里面的一个翻译里面，它就出现这个佛这样的一个音译啊。那有人就觉得说，这个是教主怎么可以略译呢？就是佛陀把它少一个字啊。那基本上就有一些学者他们就去研究，他们发现在这个中亚那边啊，那他因为有一些写本嘛，那他的佛就是 Butt， 大家如果懂这个闽南语或台湾话，佛大家怎么念 ？Butt 有没有 ？B-U-T 而已嘛 ，Butt 基本上很可能就是翻当时中亚这样的一个音呢，它并不是省略，就是当时他们所拿到的一个本子呢。他就这样子拼，所以这个佛如果用古代的发音，基本上就是不这样的一个发音 ，put 或是 but， 轻声跟浊声，两者都有。好，那所以这个波罗蜜多或是波罗蜜呢，那早期都翻成波罗蜜，到玄奘大师之后呢，才比较多用波罗蜜多。那因为玄奘大师崇尚是梵文，纯正的梵文，但是早期的一个佛经呢， 很可能不是纯正的梵文，它可能是以印度的一些方言啊，比如说犍陀罗语啊等等，那它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一个拼写了啊。好，那这是关于为什么有时候翻成波罗蜜多，有时候翻成波罗蜜啊，跟大家做一个这个额外的说明哈。那关于这个波罗蜜多呢？波罗蜜多它基本上就是圆满的意思啊，那或者是导师这边所说波罗蜜多 paramita 啊，那意义为度啊。那导师引这个大智度论呢啊，引大智论说这个于事成办，一名到彼岸啊。这个到彼岸，我们这边跟大家说明，就是波罗蜜多后面不是有一个梵语嘛，哈，梵语词，它可以在这个 M 那边画一个线啊，它是两个字组成，一个是 param 啊，这是对岸的意思啊，那 ita 是去啊，所以为什么会译成到彼岸，就是它把它拆成两个字。Param 再加上 Ita 啊，那就是到彼岸的意思啊。好，所以在这个波罗蜜多，基本上它好像就是完成，就是果了嘛啊。但是它怎么会用来当做菩萨因行的一个名称呢？那好，导师后面会做说明。我们再看这个中部啊，就是这个。南传跟中阿含经相当，在南传里面的一部啊一个经的一个经群叫中部啊尼科耶啊，那波罗蜜多有就近完成的一个意思啦啊，波罗蜜多，那我们看到122页这边，那导师这边就引这个中部里面谈到。赞舍利佛啊，在对于戒定慧解脱能得自在的究竟啊，那这个究竟所对应的就是 paramita 啊，那 pata 就是成就啊，就是得，这边得的意思啊 ，paramita 就是究竟。啊，那 patta 呢，就是得的一个意思啊。好，那这边导师就说，这是修行成就了，从此到彼的实践道，那也就名为波罗蜜多啊。这是因得果名啊，就是菩萨。的一个实质内容是菩萨的修行，但是却用一个成就这样的一个名称来描述这样的一种修行方法啊，所以叫做因得果名啊。这个菩萨行是因嘛，但是他却用波罗蜜多来描述这样的行，叫做菩萨行啊，所以波罗蜜多是果。哦，那基本上是果的一个意思啦，哈，所以他用果这样的名称来描述一个因啊，那这是能到达究竟的啊，因为他是能到达究竟的，所以就成为这个菩萨行的一个通称啊。这导师只在这边对这个波罗蜜做一个解释啊，也顺便理清，就是说因为。波罗蜜就是圆满嘛，那为什么会变成菩萨的因行？因为这个因行的目标是圆满，所以就用圆满来命名这样的一个菩萨行。好，关于这个波罗蜜多的一个分类呢，各部派也都不太数目啦，还有这个名称呢也都不太一样。那首先我们看到就是北方所传，那这个是在 阿毗达摩大毗菩萨论里面所记载的。那是这边经文就提到这个菩萨进阿僧祇也，阿僧祇也就是阿僧祇劫啦，修四波罗蜜而得圆满。那哪四个呢？是施、戒、精进、般若，四个，所以他是修四波罗蜜。我们大圣是几个波罗蜜？六个，但是在部派说契尔部他只有四个。那说契尔部里面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支派啊，比如说他里面有一个外国师，就是在迦斯弥罗国之外的外国，但他们那边就传说有六波罗蜜多，那就是前面这个施、戒、精进、般若呢，再加忍还有禁律，那这就是我们大圣基本常看到的六个，布施、持戒、加忍、精进，禁律就是禅嘛，那般若这六个。那迦斯弥罗这个论师呢，就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说后二呢，他其实是前二所设，不用再别立，他还是认为要四个就好了。那还有另外一种六波罗蜜多，那他是这个前四呢，也就是这个施、戒、精进、般若加上闻，听闻的闻，还有加上忍。好，那这个下面就是迦斯弥罗是立四波罗，四波罗蜜多啦，然后呢其他的就有六波罗蜜多，六波罗蜜多又有两类。那导师在这个外国师这边这一段呢，导师说这个外国师在大毗菩萨论有时候会又提到西方师或是犍陀罗师，那基本上他们是大概所的那个所指的人呢，大概是一大相近的，就是说西方师、外国师、犍陀罗师，导师说他们基本上是指同一类人的哈。那也可能不完全，但是至少他们的一个思想是还蛮相近的啊。所以这个外国师是泛称古代疾病区的一个佛教啊。那外国师他是立这个施、戒、忍、精进、禁律、般若，这个是跟大圣是一致的一个内容啊。那还有这个佛传中的一个六波罗蜜多啊，六波罗蜜多。那里面有出自这个佛本性基金，还有大士还有修行本起经等等，都谈到六波罗蜜多。所以这边呢，导师就是要告诉我们蛮多这个部派呢，他都有立这个六波罗蜜多这样的一个数字。好，我们看123。好，那律部呢，就是说一些有部律里面也谈到六波罗蜜多，然后真阿含经也谈到六度无极，这是大传说，说这个传说是导师觉得他是大众部啦，然后再结论呢，这一段的结就是六波罗蜜多是这个多数部派所通用的，那所以大圣兴起呢也是六波罗蜜多。但是六波罗蜜多基本上它有两类，下面还谈到的是加文这一类。那多数部派所通用，大家可以再回忆一下，前面有谈到大众部嘛，有说一切有部的律师，比如说西这一个，还有法藏部， 法藏部就是在122页里面的这个佛本行集，在 B 那一段的佛本行集，还有说出四部，这也是大众部的一支，还有这个修行本起经，这是不明部派，还有外国师，还有这个就是下面所说的这个世界文人精进，他们都是历六波罗蜜，所以导致说这是多数部派所通用的。好，那另外 一组六波罗蜜是这个世界文人精进跟般若。那这个导师有提到这个菩萨波罗蜜多行，他不立禁律。在这一类的六波罗蜜多里面呢，他不立禁律，跟迦斯弥罗师相同。老师说这是值得注意。迦斯弥罗师是哪里？我们看到122页。翻来翻去又会乱掉。我们看122的这个北方所传那边刮胡衣有没有大毗婆舍人捐一七八，这边就谈到四波罗蜜多嘛那这个四波罗蜜多就是迦斯弥罗国师的一个主张那后面有外国师呢，跟迦斯弥罗国师是不一样的所以迦斯弥罗他是四波罗蜜，是师界精进般若，他没有立禅迦斯弥罗指的是四波罗蜜这一组这样子好，那这一段导师有谈到这个菩萨的修行里面部派有些这个主张是不立这个禅波罗蜜或者禁律波罗蜜我们回到123页。好，那另外一个值得另外一个我们就看到这个南方所传，那它是十波罗蜜了那其实导师有在这边有做一些检讨，它其实应该不到十啦十这个我们看一下它这边就是通牒部觉应论师引这个佛种姓颂来立十波罗蜜多，那十是什么？师界出离智慧精进忍真谛决定持跟舍那导师在后面的说明里面，这个真谛跟决定呢，它不一定是两项在这个佛譬喻这边师父大概说一下，因为导师他觉得这个就是觉应论师他分成十种，但是导师说不见得是十种根据这个文脉他只是提出来那这边我们看到这个第三到底波罗蜜多是有多少那通牒部古意到底立多少波罗蜜多，似乎没有明确的一个定论因此想到佛譬喻的初颂有说到30波罗蜜多满，那导师也说30不晓得是什么意义因为觉应论师他是立十波罗蜜嘛那导师就猜测说，也许是初说三波罗蜜多其后又成立十波罗蜜多一开始是三，后面是十，所以就这两个数字被斗在一起就变30导师就做这样的一个推论，所以后人综合这个30波罗蜜多安在佛譬喻的最初所以怎么算都算不到30，但是却有这样的一个颂的一个文所以这导师的一个推测好，我们看124页。 在这个通牒部所传的波罗蜜多里面呢，哦，那导师也一样，他说没有禅定，哦，在第二行都没有禅定，这个跟迦斯弥罗论师相合，哦，就是没有禅定，好像蛮多这个情况是都没有禅定的了，哦，所以导师就注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哦，好，那第三段就是就是要说明说这个波罗蜜多怎么来的，哦，那这个波罗蜜多主要就是这个从世尊的过去中事本身或是譬喻的内容加以选择分类，哦，然后就称为波罗蜜多，哦，那有分成四种六种八种或是十种，哦，那虽然名称这个名跟数呢，波罗蜜多的名数虽有不同，但是都是出于传说中的本身或是譬喻，那依这个世尊所行一般化成为一切菩萨所共行的波罗蜜多。那导师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怎么来呢？主要就是像北传有一个六度集经，那基本上它是世尊的本身，哦，那这个本身是依照六度的一个内容来把它分类，比如说这一些本身故事它所强调的精神是布施，那另外一类的它强调是这个忍辱，所以就依照这个类别来做区分章节。好，那这是关于导师这边所谈到，哦，所以这个世尊所行的这个，所以波罗蜜多这个名称啊，导师说他是依据世尊过去所行，也就是从本身所看到的，然后把它一般化，哦，成为一切菩萨所共行的波罗蜜多。什么叫一般化呢？哦，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本身是世尊的故事，哦，那世尊的故事就是世尊他所做的事情，哦，那可能如果不一般化的话就是只有世尊他自己是这样子做而已，那一般化就是把它普及到所有的菩萨，哦，就是世尊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一切所有菩萨的一个过程，世尊修什么，那所以这个一切的这个菩萨呢，就作为一切菩萨所应该修的一个德目，所以一般化就是成为共同时修行德目，非限定为世尊的一个特性，好，这叫一般化，导师的一个意思在这边，哦，那在下面就是论到波罗蜜多的一个般若波罗蜜多的一个施舍了，哦，那导师在这边谈到就是南传里面所传八波罗蜜多本来没有般若波罗蜜多，这是很有意义的，哦，前面不是说十吗？这边怎么又跑出八呢？哦，那主要就是导师在考察这个寄送，因为这个十是根据寄送来的，决定论是从寄送里面把它抉择出来的，哦，那这个也就是十波罗蜜多里面的这个真谛跟决定它合为一项，哦，那还有除去这个智慧呢就得到八波罗蜜多。我们回到123页看一下，哦，123页的这个十波罗蜜多在觉音论是依佛种性历十波罗蜜多嘛，哦，它主要是依据一个寄送里面它把它分成这个，它解释说这个寄送里面，哦，就提到了这一个 十波罗蜜多。那导师有说，这个真谛跟决定其实是一个哦。那其实这个寄送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哦，所以也不应该。所以这十个里面，这个真谛是七跟八嘛，把它合在一起哦，就变九个。那再除去这个智慧这一个哦，那就变八个。那所以导师、哦、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二应顺法师检视觉音说法这一段的第一行、哦、然小部的譬喻中佛譬喻与之相当的、哦、是69到72颂似乎没有说到智慧、哦、就是说觉音论师他根据这些寄颂所抉择出来波罗蜜他认为有十个，但是导师回去看的时候发现好像没有说到智慧，用得很保守似乎了。所以导师就觉得、欸、没有说到智慧，但是可能觉言论是觉得智慧应该也是波罗蜜多，所以就放进去。但是导师说本来是没有的，是觉言论是认为有而已。所以导师在124页这边通牒部所传本没有波罗蜜多，这是很有意义的。在觉音论师还没抉择出来之前呢，他其实只有八而已。那为什么导师这边谈到，因为般若是证悟的，如菩萨有智慧那就要证入实际，所以无上菩提是果德而不是波罗蜜多行，这是导师的一个诠释，说我猜测或是说他的一个理解，为什么南传通牒部他们会不利般若，主要是这一种，这个般若就是无上菩提，他应该是果证，他不应该成为菩萨的波罗蜜多行。好，那再来这一段呢，就是要谈没有这个般若跟没有这个禅波罗蜜这样的一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那背后意义讲起来很长，那我们第一节课的时间差不多，我们下星期再从这边开始谈。就是说导师前面有注意到这个波罗蜜多有些部派多有些部派少，那在这个不管多或少里面，他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一个不利智慧，另外一个不利禅，禅跟智慧这两项导师特别注意到。那为什么不利智慧？主要智慧是果，不适合当作菩萨的因行。那为什么不利禅呢？那导师后面有讲这个禅比较这个是一种毒瘾的一个隐遁的一个方式啦，因为我们要修禅定的话必须要找寂静处嘛，那跟度众生就好像稍微有一点隔阂，所以有些可能就不利禅波罗蜜。那这个下星期我们再从这边来谈。好，我们下课10分钟。